之后过了有十分钟才听见这个屋子里边安静下来，就不吵也不闹了。
嗯，
然后他就说那我进去看看吧，偷偷把这个门啊开个缝，
嗯，
看一眼。结果他就说，他说他看见贾佩然竟然在那儿用舌头啊舔他自己的伤口，
哇、哦，
在舔他伤口上的血。他说那个场景特别诡异，像是一条受伤的野兽啊在舔舐自己。这个时候，他后妈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整个心脏啊不停的在颤抖，在狂跳。首先是他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对一个四岁的女孩下手？
嗯，
他说我当年觉得他长大了以后啊，一定会惹大麻烦，
嗯，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绝对没有想到是这么灭绝人性、这么恐怖的一个结果。
好，各位花脚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特别喜欢听故事的老金。
大家好，我是高大强。
今天我们的恶人传又回来了，
对对，还是我们的花脚恶人传。
对，年前咱们给大家指点了迷津，
对，
然后新的年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想听的一些节目吧。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这个大家还是对我们的这个恶人传呼声很高，
对，
一直各种各样的催更，所以我们说那还是把恶人传再搞一搞吧。
对，大家喜欢就是我们乐于奉献的、
啊、对对对对
啊，就是所以呢大家可以积极的在我们这个公共号里面啊，
对，
然后这个包括节目下面是这个催我们。今天在节目尾巴上啊，老金会给大家发出一个这个邀约，如果你有这个喜欢这方面内容，可以给我们的后台留言。
嗯，
结束再说，咱们回到今天节目。
对，
今儿这节目有点让我烦心。
哪次没让你烦心，老金？
有点让我恼火，因为真的这个案件，兄弟是真的感同身受，
嗯，
代入感很强。
对，而且这个是源于我们河南郑州的一个案件。
对，
那虽然他犯事儿啊。是在这个北京犯的事儿，
没错。
但是这个犯案人，
嗯，
他是咱们这个河南郑州人，他也是在河南郑州，然后就是成长，
哪儿都有坏人
啊，对，哪儿都有坏
人。
咱们就是尽量聊一聊咱们这个身边的，是吧？
没错。
包括下一期我们要录的恶人传，也是我们河南身边的啊。咱今天先不说那么多、啊。
强哥就是连着给大家准备两期恶人传、
啊，对对对，
准备两期。
对对对对对，这个案件是一起发生在2007年的案件，由于案发当时，
嗯，
这个。犯案人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贾佩然，
嗯，
他刚满15岁未成年、
哦、
啊，所以一直到2012年才最终宣判。虽然说这个案子比现在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网络咱们比如说有了好多这个短视频平台、这个
嗯、对对对对，
这个传播的更密集更广泛一些、
嗯、效率更高
啊。12年那个时候还是大家停留在这个微博年代，
没错，
微信还刚刚有，
没错，
朋友圈可能还不太，
没错，
还不太盛行，
不太习惯用这个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在网络上啊有引起过热议，
嗯，
但是很快就从这个大众这个视野当中就挥散去了。
时间这个是一个橡皮擦，很快就会抹掉一些痕迹。嗯、
直到2021年，
21年
就前年，
前年，
对，就是疫情的时候，
对、
口罩期的时候，这个案件主角贾佩然的继母，
继母
，对，
哦、
是他的继母，以匿名的方式。在网络上用文字清晰地讲述了他从刚开始接触贾佩然、
哦、
一直到和贾佩然的父亲离婚、
哦、
这中间十几年的经历，就是说这个小孩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恶魔，
他是怎么成长的，他为什么最终会犯下
滔天大罪
啊对，先这样吧老金、
嗯、
咱们先回顾一下这个2012年的一个新闻。
90后青年贾某涉嫌强奸一名四岁女童，并将对方残忍杀害。记者昨日获悉，贾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已被公诉至北京市二中院。现年19岁的贾某是河南人，被捕前无业。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11月9日下午，贾某在北京丰台区采用暴力手段对一名四岁女童实施强奸，此后为灭口，贾某用手猛掐女童脖子，并用砖头击打头部数下，致女童死亡。贾某此后被查获归案。公诉机关认为，贾某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并将其杀害，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啊，那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可以在网络上查到的当年的这个央视网发的一篇新闻， 就是关于这个贾某贾佩然的。
强哥，你把这个新闻啊发给我的时候，
嗯，
我读完之后也大概看一下那个你准备的一个相关内容，
嗯，
讲真，有点心里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对啊，你作为一个、啊、
我女儿三岁，
是
你就想，那个小姑娘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四岁的一个小女孩，
她、啊、招谁惹谁了？
你现在我去幼儿园接我姑娘，我看每个小朋友都特别可爱，
那肯定啊
啊，等着爸爸妈妈来接的时候、
啊、
那个期盼的眼神，
是啊，
见到父母那么高兴那个劲儿，
嗯，
所以我是心里是无法原谅贾某贾佩然，
嗯，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是从这个贾某贾佩然继母他的这个讲述当中，
嗯，
咱们来一窥究竟这个犯罪的这个当时他应该还叫少年吧，
嗯，
他的成长经历到底是什么样。
那这个继母的身份是确认了吗还是怎么样？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继母的身份没有办法确认，
嗯，
因为从头到尾至始至终啊他就是匿名的形式、
哦、
他就说我是当年这个案件的贾某的继母贾佩然的继母。
其实从这个继母的这个叙述和案件的穿插看，
嗯，
那有真有假，
有真有假，大家全当一个故事来听，
嗯，
好不好？因为这个文章当中啊，从开头的时候，他这个继母就说呀，
嗯、
他在打着这些字儿的时候，想到贾佩然做的事情，
嗯、
手啊，就还是在不停的颤抖，
呵，
然后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每一件恐怖的事儿，他的每一个罪行，都历历在目。说实话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少年一个小孩、
嗯嗯、
可能他刚认识他的时候两三岁三四岁他能有什么换句话说他就是再恐怖再邪恶他有那么大力量吗、
嗯、对
那反正咱们就从他这篇文章里边咱们就
咱慢慢梳理吧、
哎、对咱慢慢梳理吧、嗯、先说这个贾佩然啊
嗯
1992年出生在河南郑州1993年一岁的贾佩然母亲去世也就是说在他一岁的时候啊
嗯
他亲生母亲过世了然后呢他的这个父亲啊独自将他抚养长大。贾佩然的继母是咱们河南平顶山人
哦、
离郑州也不远
不太远
啊不太远。然后呢他们是在1994年的时候
嗯
他们公司啊组织去武汉旅游看樱花 然后就是在这个大巴车上
嗯
和这个贾佩然的亲生父亲
啊
这么认识了。然后交谈之下呢就是觉得很投缘
嗯
啊两人可能就像刚才老金你说的这个看对眼了
嗯、
看对眼了然后呢就留下了彼此留下了这个联系方式
嗯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相处那就是啊所有故事的这个开头
嗯、
两个人终于就是在一起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了解到这个贾佩然的父亲丧偶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就没瞒着
啊没瞒着、当时他其实也是有些犹豫但是啊他就觉得这个男人啊
嗯
就贾佩然的父亲啊非常好
嗯
对自己很好而且非常体贴
嗯
而且呢就是在他的父母面前承诺啊我一定会对他好
嗯
然后这个贾佩然的继母就决定啊那还是和他在一起吧、
嗯、
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故事对不对非常非常普通的情节
其实你要说如果说这个、找一个离过婚的或者就不是像我离过婚的这事也正常
对很正常
老百姓过日子嘛
对啊
找个什么样的只要是知道心疼只要疼人、是吧对自己有个担当
嗯
然后家里面呢都能够接受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
而且他自己啊也觉得他自己能够胜任这个继母的这个角色
对
能把这个后妈这个角色扮演好
对
他其实也是个非常心地善良的一个人对吧
嗯
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1996年
嗯
就这一年他和这个贾佩然的父亲领证结婚了
嗯
就正式在一起了但是他自己说悲惨的命运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呵
结完婚以后他就辞掉了平顶山的工作来到郑州和丈夫还有他的这个三岁的
继子
贾佩然一起生活、第一次进家门的时候啊他看见贾佩然拿着一个奥特曼的玩具、独自坐在楼梯的台阶上
嗯
他爸就把他叫下来和阿姨打招呼、跟他打招呼
是叫妈还是叫阿姨
那肯定是先叫阿姨吧、
哦、
因为
慢慢的这个
因为到了后边他也没喊他妈
哦
咱们接着往下说啊、
哎
他说啊第一次见面这个孩子啊觉得哎很可爱
嗯
脸上笑起来还有小酒窝拿着玩具朝他笑并且呢他也给这个孩子准备的有见面礼
嗯
有见面礼啊一个大玩具大礼包送给了这个贾佩然、
哦、
贾佩然当时特别开心
嗯
说谢谢阿姨笑着说微笑着啊非常感谢、其实其乐融融对不对
对
啊然后他就觉得嗯和这个孩子还挺投缘第一面见了还挺好、
对是个不错的开始、
之后的半年时间里边还都不错、还挺和谐就可能过了好长时间了都
对啊
然后呢，这个他也觉得贾佩然像个小天使一样，有一个小孩子在家里边，可能就是这个家庭氛围气氛还是很不错。
哎，他这个他是离过婚呢，还是头婚呀？
头婚
哦，
头婚嘛，
那能够理解了啊。对对，所有婚姻的美好向往、
美好的这个向往，还都是
有的在这儿
啊。对，就是虽然他对贾佩然的这个印象不错、觉得也是像个小天使一样，小孩子很可爱。但是呢，他就发现啊，贾佩然经常拿着他自己母亲的照片，就在那儿看，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其实要按说啊，也能理解。那么小的孩子，其实母亲不在了，思念母亲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这就是这个事件的第一个诡异的点，马上就要来了。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
啊，
他就给这个贾佩然加了个荷包蛋。这个贾佩然当时就突然来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走啊？”
哦，
这个啊，所以说他这个继母就一愣，说：“他说我上哪儿去啊？”我愣了。说，他说没想到，此时的贾佩然忽然眼睛一瞪，表情狰狞的问：“我问你什么时候离开我的家？
哦，
你又不是我妈妈。”这个时候，就贾佩然这个继母，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以了。
对啊，这，
然后他爸赶紧上来解围啊，就是又哄贾佩然，然后说：“你妈妈出远门了，去出差了，要很久才能回来。”
你说这种谎言啊，真的。你应该换一个其他的方式，你看咱们看了很多这个咱们邻国韩国那些那个电影，说母亲不在，都会比如说那个说一那个什么天堂什么那样
啊
啊，你说一出远门，这个就是，
而且小孩子他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肯定是，而且那个时候他处在这个信息，对吧，对这个外界的信息接收的是最好的
高度好奇心的时候，
对，高度好奇心的时候。所以说他就觉得呀，此刻的贾佩然好像忽然知道了什么似的，瞬间暴怒，掀翻了饭桌。
你就琢磨这孩子啊，这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可能这刚开始啊，年龄还小，那半年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来了个阿姨，爸爸那块生活，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后来呢，可能背后有人说了，哎呀，那个你妈妈那个不在了，你爸爸就有娶了一个，哎，什么之类的，
肯定
啊，这闲言碎语听多了，孩子刺激啊，
对啊。然后贾佩然就说：“你们都骗人。”然后歇斯底里了，就是大吼啊，让这个他的继母滚，离开他的家，然后呢，这个他老公啊，就是他贾佩然的父亲呢，就赶紧拿着书包把贾佩然就是送出家门，然后送到幼儿园去了，这个才化解了这个当天的尴尬。
呵，
但是呢，他又觉得
这
不是一
个
常态，
这
个
继母是吧？
啊，他继母不是个常态，就跟他老公啊，就跟贾佩然的父亲啊争论，说你还是得告诉这个孩子，还是得一定得告诉他真相。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诡异的点，就是我个人觉得呀，贾佩然的父亲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没错，
你看他已经把一个，他的继母迎到家里了，是吧？他已经和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了，而且小孩子明明都知道这个不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个阿姨，阿姨为什么一直生活在我的家里？为什么要和我们一起生活？每天和你一起睡觉，每天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觉得如果贾佩然的父亲啊没有这个再婚，是吧？那你可以一直瞒着孩子啊，你妈妈出远门了，你妈妈出差了，
没错，
这个你还是说得过去的。可是你已经迎娶了一个人回来，对吧？那你还瞒着孩子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处理的就非常不好。
这个在我是一个曾经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啊，这个跟小孩交流啊，永远不要拿自己是大人，他是一孩子这种，包括你看有时候讲故事，啊，那个小明啊，这种口气，其实你知道在国外哈，就。那个人总结这个经验啊，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你要把你自己当成个小孩，
要尽量的跟他平等对话
啊，
这样的话他才更容易接受你给他的讯息。你要把他当小孩，他也觉得你可能是跟说谎的，骗我呢，跟我闹着玩呢。所以你要这个很多这个中国家长就会出现这种问题，老是觉得哪一种他觉得不会伤害到孩子的方式去跟他沟通交流，就比如说你妈妈出远门了啊，
对，
没两天就回来了。啊，比如说那个，父母上班，孩子闹啊，爸爸妈妈去给你买糖了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这应该就是这个对于贾佩然来说，
对，
他如果产生这样的悲剧的话，那他可能从小就能感觉到是这种生活在谎言里面，生活在欺骗里面，
他就接受不了爱了，
肯定接受不了了，对，所以
因为这个他的心里这一块空，你给他希望，他永远空着，永远得空着，
而且在他这个年龄段，
对，不可能再让另外一个人进到他这个空间当中，所以他爸确实这点做的不太好。
咱接着往下说啊，这个到了晚上，他父亲把他接回来了之后，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的妈妈已经在你一岁的时候，去世了，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贾佩然当天晚上在被窝里啊，哭的是撕心裂肺，但是这个他这个继母啊，在文章里也说，说那一刻他自己心也很痛，啊，决定以后加倍的对这个小孩子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他这个念头，反而让他自己更加的痛苦，因为从这以后，贾佩然就对他不冷不热，
那是呗，
啊，都知道了啊，你是，这个来到我们家，你不是阿姨，你是我爸的老婆，新老婆，是吧？就开始就已经知道真相了，
甚至中间啊，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事儿呢？这本来这个衣柜里放是他妈的衣服，这个阿姨来呢，他妈衣服被他爸收起来，放的都是这个阿姨的衣服，然后本来那个梳妆台那坐的是他妈妈，放的他妈的化妆品、爱用东西，这都收起来换成另外。你想，对于孩子的心理创伤，他刚才是个问号，现在变成感叹号，甚至后来变成个句号，那就完蛋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贾佩然的这个，咱们就说悲剧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从这一刻开始，你不能完全把这个责任推到一个当时三四岁的这个孩子身上，
没错，
对吧？
没错。
就是贾佩然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连阿姨都不叫了，时不时就对着他这个继母 做出咬牙切齿的这种表情，小孩子嘛，
想想挺恐怖的，说真的，你在这个屋子里待着，如果只有你跟那个孩子，你换位思考，你是那个继母，
是
就面对一孩子就天天瞪着你，
对，
你确实有点
是吧，有点慎吧，
慎的慌，
那结果就过了有一阵子啊，然后就来到了这个贾佩然的生日，他这个继母就是为了让贾佩然开心，就缓解氛围嘛，缓解气氛，就自己去商场买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恐龙玩具，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具，心想这个男孩嘛都喜欢这，
对，
下了班，
对，
他继母提前回到家，张罗了一桌子好饭，
没错，
等着这个晚上给这个贾佩然过生日，然后呢，晚上开饭了以后，他这个贾佩然的父亲呢，掏出了一个汽车玩具。
哎呦
啊，一个大汽车，
今天都是礼物啊！
那贾佩然非常高兴啊，
那肯定得到礼物了呗，
很开心的就收下了。紧接着，他这个继母啊，就把这恐龙拿出来了。结果这个贾佩然看到之后啊，拿过来重重摔到地上，并且大吼：“我不要这个，你赶紧给我重新买去，我要奥特曼。”
啊！
然后一边喊着，就是一边还用桌子下面还用脚疯狂的，就是踹这个他这个继母。紧接着就抄起玩具啊，朝他继母身上扔过去了。我这个小孩也是挺暴啊，挺躁啊。然后他这个继母就说啊，当时眼前一黑，就发现这个血啊，从这个额头下边就开始 流下来了，
砸伤了。
一个玩具你想扔过去，你要是真是不躲开，还真是容易受伤，对不
对？
对。他这个继母就觉得又一次不知所措。而且啊，这个他老公啊，就是贾佩然的爸也没有惯着。就在他生日当天狠狠的给这个贾佩然暴踹一顿，
哇，
然后他这个继母就在文章里面说了，说这个贾佩然挨打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哭也没有闹，就是扭过头一个劲儿的恶狠狠的盯
他，有点瘆人啊，你说这仇不得记到他继母身上。
从那以后啊，他这个继母就开始在家里边对他说话呀，开始小心翼翼，然后呢，这贾佩然还是对他充满恶意，就有时候他爸给家的时候吵他，他不敢顶嘴，但是呢，他一定会把这个气啊撒在他这个后妈身上，就是对他恶语相加，就不高兴就用脚踹，用那个牙咬他，
哎呦，
啊，然后就是甚至啊，一个小小的孩子还会挑唆他跟他老公的关系，跟他爸的关系，就是只要这个贾佩然哪儿不满意，生活上哪儿不满意，或者是哪一天看他不顺眼，或者是又生气了，然后就给他说，我爸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哼，
啊，你这个烂女人，知道？
哎呦，
那这种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从外边听过来，
那肯定是，
他不一定是个小孩子，他脑子里边，他自己能想出来的，是不是？
能够接受这种信息，这多去了，是吧？
对，而且就是说，贾佩然经常啊，就是瞬间会变换一副面孔，本来上一秒还是个看起来这个纯真可爱的小男孩，下一秒可能就面目狰狞，咬牙切齿，拿眼瞪着，
嚯，
哎呀，然后就是。这个他这个后妈呀，
嗯，
为了维护家庭的这个平稳，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一直到了贾佩然七岁，要上小学了，虽然这个贾佩然呢，这个说他说啊，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欺负同学，但是你想幼儿园里啊，还都是小打小闹，
对
吧？孩子都还小，身体还就是正在成长嘛，正在发育嘛，想着就是上学了以后换个环境啊，老师可能教育的更严格了，
对，
是吧？这个慢慢就好了，结果。 小学一年级入学以后啊，前几天还风平浪静，可是两周后的一天，班主任突然给贾佩珊的爸爸打电话，说他旁边的同学啊说话声音大了一点，贾佩珊竟然毫无征兆的抄起凳子就砸对方，
呵，
然后呢，当时这个小孩啊只能用胳膊挡，砸完之后还用脚踹人家的腹部，对方怎么求饶都没有用，发泄完以后，他还在这个走廊里边发出野兽般的狂吼，我觉得这个形容是不是稍微有点太过了，但是他这个文章好像就是这么写的。
这东西吧，咱不能说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呀，我说这孩子这个心理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对，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无奈之下呢，他俩呀就带着被打的孩子跑到医院各种检查，低三下四的去人家家里边赔礼道歉，才得到原谅。回家以后啊，肯定贾佩然免不了一顿毒打。
那时候都是那个拳头教育。
然后他后妈就说，他说贾佩然挨打的时候永远都是麻木不吭声，一声不吭，也装作这个反思啊，也是觉得啊、哦、我有错误、并且就是挨打的时候时不时的都会瞪着他、
就是甭管我在哪受的气都是因为你、
对，而且打完了以后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乖乖巧巧的小男孩，在家
呵，
只要爹妈一不在就会换一副面孔。一个月以后，班主任又给她老公打电话，又接到了班主任电话，说是这一次啊，是三名家长来到学校里边一块儿举报，
呵，
说贾佩然欺负班里边的一名女生和两名男生。首先啊，是这个女孩，她在贾佩然前面坐，前座是吧？贾佩然就是忽然就是手欠拽人家小辫子，揪人家辫子，不光上课时候揪，下课还拽人家揪。并且他不是说那种像咱小时候跟你玩、扒拉扒拉你的头发，扒拉扒拉你的辫子，不是，他是用力的蹬，
哎呦，
他是用力的拽，然后呢，就是每一次都可使劲儿，但是呢，这个小姑娘回头就可生气了。你想想，你要是个女孩，头发可长，啪，你被人家蹬了一下，你肯定恶狠狠的，就是
对，
你要回怼过去啊，
那凳子可能就飞回来了。
对，但是呢，每一次就小姑娘说，每一次这个我一蹬她，我一要找她事儿。他就是那种笑嘻嘻的跟我说、我跟你玩呢，我逗你玩呢，
呵
啊，然后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这坏小子
啊，一张人畜无害的脸。然后呢，真正让对方家长暴怒的时候，可能小孩，那小女孩回家也说了，我后面那个人，他小子，他老是揪我的头发。那想那小孩调皮捣蛋，
对、
是吧？你小孩你们自己解决吧。但是直到有一次，让人家家长忍无可忍了，为啥？贾平山拿了个剪刀，把人家辫子给人家剪下来了。
这小子，
我去，你能想象吗？一开始的时候一刀还没剪下来，然后呢他就是拽着人家的头发一点一点把头发给人家剪下来了，他也挺有劲儿的。
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孩的头发你敢剪，就别说是他了，就父母说去给剪短一点，那小女孩的护都不能行的。
对，
又是欺负人家又把头发剪，你说这个是，
对呀、谁护也没有用啊，你想认那个小女孩怎么苦恼都没有用，又是就是把人家头发给人家剪了。而且那两个男孩也是，他看人家不顺眼，没有任何缘由就打人家，就暴力倾向已经很明显，
小霸王那
个，就让我想起来前一阵子网上老说的那个孩子有这个 XYY 染色体，超雄综合征，就是说这种孩子你要一旦检查出来，就他就是那种暴力倾向特别反社会人格啊，
胖虎，
就老有这种是吧？就这种超雄综合征，你说他这个，你说贾佩然会不会也是这种？
有可能
啊。另一个小孩也是，这两个小男孩都是无缘无故挨顿打，最后这个学校也说啊。说这个这样吧，孩子还小，我们就不说开除他了，劝退吧，劝退，你们自己把他带走吧，啊，你要说上初中的时候给你开除了，那你孩子大了，
对，
人家学校还是很体谅这个孩子，然后就是说，那没办法，这个他俩就焦头烂额嘛，就说那还是给孩子带走吧。
强哥，你就琢磨琢磨这孩子，他为什么欺负这几个同学？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放学的时候，人家爸爸妈妈一块来接。
啊，
他就一看，呵，你是你过得挺好啊，你是不是过得挺好？那我让你不好一下，
有可能。
他看人不顺，为什么看不顺眼呢？说不定就因为这个，
是，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哈，对不对？他这个事儿啊，也算是传开了。你想，哪有小孩给上小学就这么暴这么躁？郑州肯定是没法待了。
就我们家估计门口啊，也有那坏孩子。但人家那个就是上小学的时候。
还都是挺
最多是一调皮，
对，
那上初中是跟老师顶着干，什么天天打架，后来被开除的有。那上小学这种这么恶的孩子，真的其实
还是不多见的，对吧？
不多的。
所以说他这个事儿就是在郑州这个圈子里边很快就传开了。
哦，
那肯定是在郑州市肯定找不着学生了。
嗯，
然后他这个继母就说：“那要不让他去我老家吧？
嗯，
去平顶山吧。
嗯，
回平顶山。”当时这个，
那不更遭恨了吗？
而且还动用了很多私人关系。
嗯，
啊，这个求爷爷告奶奶。
嗯。
找了一个学校愿意收这个贾培仁，
嗯，
然后呢他这个继母啊，为了觉得说我应该有一个作为一个母亲的担当，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工作呀又从郑州调回了平顶山，就陪着这个孩子一块儿读。
哎呦
啊，我就不相信用爱感化不了你。
嗯嗯，
然后他老公肯定是又
很感激啊，
非常非常感激。对啊，你说你为了这个孩子付出了这么多，
也没有血缘关系，并且还那么惹老人一生气。
嗯，据他这个继母自己在文章里边说啊，
嗯，
贾培仁他的爸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人，对自己非常非常的好。作为老公，
没得挑，
没得挑，他非常满意，所以说他才愿意
心甘情愿
的，
对，
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家有所付出，
对
吧？刚到平顶山呢，贾培仁还挺高兴，哎，又有学上了。
其实还是愿意上学的，
嗯，
这么小孩子不上学，就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调皮捣蛋，然后让老师请家长了，
嗯，离家出走了是吧？
没不是那一次啊，
嗯、
就让老师请家长，请家长之后呢，这个说带回批评教育，其实就是吓唬我呢，
嗯，
带回去了，然后我妈就吓我，别上了，你天天的，啊，我就真的挺害怕的，真的
是吧？
那小孩是说不上学，
就
感
觉好像被整个世界遗弃了，
对，天堂了那种，嗯。
所以贾培仁也是这样，啊，知道有学上了，就突然变得很听话，
嗯，
啊，这一次可能也是受到教训了，是吧？然后对他这个后妈呀，态度也好了很多。你毕竟是到人家地盘上了，
对，
是不是？
强龙不压地头蛇呀。
然后呢，这个他这个后妈呀，就还把他安排到跟他父母一块儿住，
嗯，
就是跟他的这个后姥姥、后姥爷吧，
啊，对，
一块儿住。本来，
嗯，
人家这个父母啊，就对于他女儿这个选择本来就不太满意，
对，
再加上你又把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个外孙子，
嗯，
带回来，
嗯，
是吧？人家老两口本来心里边就有点，
对，
人之常情，对不对？
对。
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贾培仁呢，还真的很会，
哦，
表现的特别乖巧，又特别的阳光可爱，
爷爷奶奶叫的，
哎，对对对，
可甜，
哎，还非常懂事表现的。然后就是他父母就说：“那行，那就，
嗯，
就来吧，啊，这个有个小孩子在家，可能改变改变生活，是吧？
对， 对， 对，
也挺好。”
对。
可是。看见没有？可是了啊，
哎、
好景啊啊啊
！But，
哎，
嗯，
他过了没多长时间，这个老师又找上门了，
嗯，
又来了啊，说让家长去一趟，说这个贾培仁呢，在学校里边玩这个狼鹰捉小鸡，
嗯，
玩游戏的时候，
嗯，
死死的掐住队里边个子最小的那个同学的脖子，
哦，
也是没有什么缘由，就没有缘由。
哦，
就可能是玩游戏玩着玩着就玩瞪眼了，
嗯，
玩急眼了，他就死死掐人家脖子，下死手。
我去
哇！然后人家学校老师肯定一看，我去这能行？赶紧让他妈过来，
嗯，
是吧？
嗯，
因为他这个时候，他老公不在平顶山，他老公在郑州，老公在郑州工作，
嗯，
那肯定是他自己一个人去摆平啊。但是他就说啊，他说我去这个路上我就知道，如果这个事儿处理不好，那这个贾培仁对他的恨又是，
嗯。
成千上百倍的又开始激增了，
对啊，
嗯，就是果然，你看一回到家，
嗯，
这个贾培仁就开始，在他这个新的环境里边，
嗯，
新的家里边，疯狂砸东西，还说你就是我爸爸找的野女人，啊，你是个烂女人，
哎，
你是一个这个什么各种那种，估计也都是从外边学的话啊，
嗯，
然后又把家里边的瓷器呀、啊、水果盘啊，稀里哗啦砸了个稀巴烂。而且他自己啊，还把头往这个橱窗上面撞，啊，打破玻璃，弄了自己啊，这个满手鲜血。
哎呦，
我去！你想这个一个小孩子在家，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想想是不是很恐怖了？
对，对，那老人估计心里都害怕都能行了。
嗯，他就说啊，他说我就呆愣在原地，一个小孩在家里边，他能这个样子，我去！他当时就懵了。可是呢，
哎，
他爸他妈说，
嗯，
不行，啊，忍不了，尤其是他爸，
嗯。
说直接给他爸打电话，说把这个孩赶紧给我弄走，滚回郑州去。
嗯，
态度非常非常的恶劣。你想是不是很生气啊？你本来就是个跟人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本来就是这个家是接纳你，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帮助，对吧？
嗯，
那结果你还撒泼撒到我们这儿来了， 很生气。
其实这个话得分两头说啊。
嗯，
这孩子呢，你说有没有那个可怜之处啊？
嗯，
那肯定是有。这个背井离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家庭，
嗯、
开启一段学业。这中间又加上那这个老家肯定不是说不是要亲生的孙子是啊，
对，
那个宝贝儿啊什么这那的捧在手上怕摔了、
可能也是在家里边也是有冷眼儿，
那个会看眼色的。就是我家有一亲戚啊，那个父母呢很早呢就去外地工作了，做生意去了、然后这个小姑娘呢三岁之前就是说那个很喜欢这个爸爸，但是这个从四岁开始就把他放在了等于是算姥姥家，
嗯
啊，生活，那就一来二去呢，现在都大学毕业了都，跟父亲呢就没有那么亲。你说这孩子在这儿看眼色过日子，那么小的小孩，
对呀、
他需要处理我们成年要处理的事儿。你看，
他明知道这个女的也不是他亲妈，
对，
这两个这个老人家也不是他的亲姥姥、亲姥爷，
对，并且知道不怎么喜欢自己，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想他爸也没有办法呀，他爸也只能是隔三差五。就是一有空就往平顶山跑一趟，
对，
是吧？那个时候开车得俩小时啊，从这儿到平顶山，
那可不。
然后做做他们家的工作，是吧？然后，并且这个事儿一出啊，她老公就赶紧着急忙慌的从这个郑州赶到平顶山，
嗯。
但是呢，综合评判了一下，
嗯，
因为也是托关系进来，
嗯，
找个学上不容易，
没错
啊。然后后来就是又做做家里边两个老人的工作
啊，又给老师送礼，
又跟学校
道歉
、对。然后就是学校决定了。再给贾佩然一次机会，
对，
他就是短暂的把这个风波，这个抹平了
，
哎，抹平了。但是呢，看老是有但是，
哦，
风平浪静不了多长时间。他不光还是就经常欺负同学，但是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了。他知道这个在学校里边犯事儿，没学上，
对，
而且他自己也不占什么理，他开始偷东西了，
呵。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直到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就是。会不会是他这个后母的这篇文章啊？毕竟他这个后母的真实身份，咱们现在没有办法这个核定，
对，
咱们没有办法确定，
对。
但是所以说，咱们就还是接着把这个故事往下听吧。
好嘞，
嗯。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打人这个事儿不那么恶劣了，
嗯。
可是呢，就发现啊，全班同学啊，一半的孩子就发现自己零用钱不见了。
哦，
有的同学啊，就是去翻这个贾佩然的书包，才发现钱都被他偷走了。
手开始粘了，
对。后来经过调查，是发现咋回事啊？
嗯，
原来这个贾佩然啊，趁着中午大家排队吃饭，他故意掉队，说要去厕所，去厕所，然后再偷偷的跑到教室里边。当时教室里就没有人了嘛，大家都去吃饭去了。所以呢，他就一个一个的这个翻同学的书包。当时小孩的可能都是把钱放在书包里边，
就是扫荡来着。
所以说他就把同学的钱都给他顺走了。
对，
与此同时啊，这个他这个后妈就发现，就这段时间，贾佩然忽然变得就是大手大脚了，
有钱了吗？
哎，就是他自己会给自己买玩具，
哦、
小学生啊，他自己给自己买玩具、嗯。我就觉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比如说我上小学了，
嗯，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家里给买，就自己手里边哪有说给你很多钱够你买，最多是买点小零食，对不对？不可能够你买个玩具啊，或者甚至买个衣服啥的，肯定不够。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学那个零花钱啊，就够买豆腐串。
那、对，就是买点零食。
那时候豆腐串一毛钱一串、最多是买十串。
无非就是这样了、是不是？最多就是打个电子游戏。
对。
是吧？
对。
瞎买还有啥？
一块钱六个币。
对啊、你吃饭干嘛？对不对？
对。
哎，然后就是他就问他说你这钱哪来了？
嗯。
要不然永远都是你滚滚开。关你什么事儿？
哎呦
。这种口气。然后啊，就咱用咱现在的话说，
嗯，
随着这个消费升级，
嗯，
这个贾佩然的胆儿啊，就是欲望啊，开始不断的膨胀，胆儿也越来越大了。偷一些零钱啊，零用钱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呵。
然后啊，他就开始盯上啥，学校里边有一个贫困儿童的捐款箱，
呵，开始偷学校了吗？要
他就是趁着没人的时候，用一根木棍儿，
嗯，
把这个塑料的这个捐款箱砸了个稀巴烂，拿走了里边的1000多块钱。
呵，巨款、
你想那个时候应该算不少钱了吧？那个时候
九几年的时候，我妈的工资才几百块。
你想她是92年出生，
对、
上小学那也就是2000年左右吧，两千年左右，1000多块钱、不少了，
那个、相当厉害。那时候你看，我04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才500-600，那还是在四川，在连吃带住什么，就是在学校的所有生活开销。
那就是啊，所以说他这个。 马上就被学校抓住了。
没错啊，
那虽然当时没有啥监控，但是你很快也能抓住他。
对，这种事儿你要再抓不着的话，你这是白，这教育工作是白干了。
真是。那然后班主任就说，他说本来这个诈骗人盯上的是他们班里边的班费
啊、哦，
但是呢这个班费一般他班主任说我都上锁了，锁到抽屉里边，他不好弄开，所以说他才去瞄准了这个捐款箱。直到这个时候啊，学校才开始觉得我要严肃处理了。
没错
啊，甚至都报警了呀。
那这个
说是就报警了，
这金额确实也到数了。
嗯，然后警察来了以后一看，哇，人家也没见过呀，七八岁个孩子，
嗯，
偷了1000多块钱啊，反正也是被你们抓住了。
嗯，
赃款人家一分钱也没花，你能咋办呀？
还没放学呢，主要是。
那、你肯定，你比如说未成年了，他连14岁都不到，7、8岁、没有办法立案。然后，那
只能批评教育。
啥批评教育啊？带回家开除了，这次连劝退都没劝退。你想想，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算是恶行累累了吧？
对，这个就我说，从警察角度来说，只能是你要么你学校，要么你家长批评教育、那学校只能是开除。哎，你就说咱们这么多恶人传哈、有的恶人传里的恶人呢，可能小时候不是那样的，他后来的遇到一些事儿，有就像假骗这种事，是根儿上他就
对，
就是结了个恶果。
用他这个继母的这种描述方式来看，还有他所作所为啊，那就是生下来小宇宙就很强大，
对，
是不是？
对，那就是生了一坏蛋。
对啊，这个恶行上面叠加 buff。
对，因为他继母啊，接触他时候已经是母亲不在了，可能已经有一些心理上的那个小问题了。
对，本来人家是想要用这母爱的光辉、女性的关怀去感化这个小孩子，让他变成一个，是吧？他变成最起码不说这个小孩子能有多好，最起码他想变成一个称职的母亲，
没错，
是吧？把这个后母的这个角色给扮演好，
对，至少是我强哥说到这儿啊，咱往后接着听啊。
嗯，
但说到这儿，我还是依旧坚信这孩子根儿是可能不是那么坏，只是因为母亲去世早，家庭各方面的教育出现问题，关怀少了
啊。反正咱们接着往下聊吧。
嗯，
就在这个时候，他这个父母就觉得，刚才咱们不还说吗？他刚开始都坚信自己可以，但是到了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他忽然第一次觉得。我对这个孩子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我已经可以了，我做到这个份上我真的可以了。
哇，
但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无数次的跟这个假骗人谈心，聊天，啊，然后想要用这个爱，就刚才能说嘛，用这个伟大的母爱，这个去走进他的这个内心、就是咱们就老说的那一套东西嘛。可是无论如何他发现根本改变不了了，然后就说那还是回郑州吧，他跟他老公一商量，那还是回郑州，
留到爸爸身根吧，
还是他爹在会好一些，
至少有个人能管住他。
然后这个时候，他老公说：“他说这样子，这个再给平顶山再住2礼拜，因为这个把这边手边的工作处理完，眼下有一些比较着急的事儿，说这个过个2礼拜了以后，把工作弄完，再去平顶山把他彻底接回来。好，啊行，
这2礼拜是不是出事儿了？
那肯定啊。”按照一般电视剧的剧情安排，
就不出意外，意外出现了，
不出意外的出现意外了。正常情况下，他这后妈白天是在上班的，
那是吧？
上班对不对？然后就把这个假骗人留在家里边。哎，过了几天之后，他这个姥姥就跟他，据他说，说家里边放这个退休金呢。
我想到的事
时不时变少。
哎，
然后他就一想，没跑，
跑不了。
肯定是假骗人干了，
手已经粘了。
对啊，他已经有这个前科了，而且就是
知道花钱的滋味。
对，那肯定他也不会承认，对不对？那之前的这些经验教训，
对。
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子，这个想了个招，就是呢，偷偷把一个录像机啊，放在了这个他母亲的房间里边。
呵，
走的时候，哎，一按这个录像键，
我
说这个时候他们家还有录像机，你说家庭条件还不错，
那应该可以。”
然后呢，果然就是拍着了假骗人跑到他妈的房间里边偷钱的画面，
抓贼拿了个现行了，
肯定啊，就是这是多直接的证据。而且就是说这个假骗人其实还挺聪明，他不会说一下给你
今儿5块明儿10块，
对，一下就抽个1-2张，就拿一点点，然后他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吧，那小孩子嘛，
对。
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家庭谈话，三个人往那儿一坐，来你过来，那诈骗人肯定是百般抵赖啊， 然后直到拿出来这个录像带了以后，蒋佩然接下来这个行为啊，
嗯，
又是开始了，踢桌子、砸板凳、狂吼大叫，那就是那种，
就是他一招这个就，
那没办法，那你我刚开始我就抵赖，但是忽然不可狡辩的证据摆在你面前，那我就是这就是什么呀，恼羞成怒，是不是？那就开始了。那当然了，说那我作为一个继母，我打你不合适，别说人家啊，我后妈打孩子，就感觉好像
说句不好听啊，
哎，别管怎么样，那都是他这儿肯定不占理。
对，
但是他老他姥爷可不惯着他呀，
揍了，
揍，刚开始就开始对着这个贾佩然破口大骂，
嗯，
早晚就得挨枪子儿。
呵，
其实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他说这种话也挺狠啊，是不是？证明就很生气啊，人家里人，对不对？没想到这个贾佩然呢，就是飞起来啊，一个饭碗就是朝他这个父亲脸上丢过去了，
呵，
往老头身上扔啊。然后他爸反应很快就躲开了，然后贾佩然居然要站起来啊，就要跳起来啊，就要去踹他爸，之后就跟他爸打起来了，
就是他那个后老爷。
对，我去，我就说这小孩，我当时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小孩可是个
虎虎超超，这
真是小哪吒小悟空啊，这是，
嗯，
是不是？这太猛了，
就谁都不处了，
嗯，谁都不处了。
现在听到这儿，只有他爸能摁住他。
对，而且这个你想，他作为后妈，他说那我肯定得故意拦呢，对不对？
嗯，
就去劝嘛。
嗯，
中间还挨了好多这个贾佩然的黑脚，啊，就根本就拉不开。
嗯，
然后就是费了多大劲啊，终于把这个小贾佩然扔到他自己房间里边，然后给锁起来。之后过了有十分钟，才听见这个屋子里边安静下来了，就不吵也不闹了。
嗯。
然后他就说那我进去看看吧，偷偷把这个门啊开个缝，
嗯，
看一眼。结果他就说啊，他说他看见贾佩然，
嗯，
竟然在那儿用舌头啊舔他自己的伤口，
哇，
在舔他伤口上的血。他就说那个场景特别诡异，像是一条受伤的野兽啊在舔舐自己。
太诡异太吓人了，
对吧？所以说他就说再他忍不住了，他忍不住了，
嗯，
他就拨通了人生的第一通报警电话，
嗯，
十几分钟以后，警察来了，
嗯，
这个贾佩然反正还就是在那儿踹门啊，怎么样，还是那种魂不吝，摁不住，
嗯，
找呼不住他，然后他就开始跟警察就讲述经过啊，
嗯，
啊，然后这个贾佩然真的是看到哦，真警察来了，然后就是开始突然安静下来，
哦。
这个时候呢，
也有怕的，
也有怕了。他发现是真警察，这回不是唬他了。然后这个时候，民警就过来找他呀，你看看咋回事啊？一个小孩闹了家里边报警，结果没想到一开门，看见这个贾佩然呢，竟然拿着书本，
呵，
坐在椅子上面正给那儿学习了，
呵，
正给那儿看书了。然后就露出他那种说招牌似的，那种阳光小孩的那种微笑，说。警察叔叔好，还
这种最吓人了，这个
哇，真的是，如果这个事儿是能够凿实的，是真的，我的天哪，
嗯，
我就真的就说恶魔在人间，
对，
那你真的是小恶魔，
对。
然后说还给这个警察鞠了个躬，然后就是警察啊找他问话，
嗯，
轻声细语，而且呢也承认自己做错事了啊，虔诚的，非常真诚的，
嗯，
向这个警察同志道歉，
嗯，
啊，然后最后呢。你想这咋办？警察来了，人家能咋办？
对呀，
做了个笔录，然后人家就走了。这家庭纠纷，
啊，
而且是个小孩，你不小孩，你给打
对，
啊，
前两天刚处理过他学校的事儿。
对，如果是你们给家打小孩，小孩报警，结果你们是打，
嗯，
你们还打了小孩，你们还敢报警？
嗯，
对吧？你这去哪儿你都是不好说吧？我觉得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就是以家庭纠纷啊，人就做了个了案，人家就走了。结果说。他这天晚上
啊，
他这个后母晚上啊，已经吓了，已经不行了呀，
嗯，
魂都飞了，
嗯，
天天晚上睡不好，就这几天，天天晚上睡不好，就害怕这个贾佩然突然晚上过来，他真敢，他要真是，比如说拿个刀啊，拿个啥呀，啊，他过来，
嗯，
是吧？他一个小孩啊，
对，
就是就这样过了三天以后，
嗯，
贾佩然他爸来了，然后这个人家家的父母也是说，就是给这个贾佩然他爸说，抓紧时间跟我女儿离婚，你们这个家庭我们。实在是接受不了，
对
啊，而且一看，老人家还是有很多这个生活经验嘛，
没错，
就一看你这个还是这个样子，咱俩肯定过不好，绝对过不好，
嗯，
还是早点离婚吧，
嗯，
就这么话撂着，反正这个事儿也算是告一段落吧，
嗯，
俩人带着贾佩然 回到了郑州。
那他的工作又调回郑州还是怎么样？
那他文章里没说，但是应该也是调回去吧，或者是
就不干了，
那就不干了。那你这都家里边都有这种事了，你说你这个工作上，你能有什么好心思能够工作好？
我觉得那个他父母说的对，就凑出一机会，你带着你儿子先回去，我在这要缓一缓，
嗯，
该怎么着，后续就离了得了。
但他们一块回去了，反正也就是风平浪静了一遍。
嗯，
他爹可能也是对他更加的这个严厉管教了。
嗯，
就反正又过了一阵子吧。
啊。
这个时候呢，就说在这段时间里边啊，贾文然就是忽然像变成了一个好孩子一样，
嗯，
变了一个人一样，变成好孩子了，变成正常孩子了，经常说说笑笑，还会讨他这个后妈欢心了，
嗯，
啊，然后还给他这个后妈没事了，给你，哎呀，给你倒杯水吧，
嗯，
啊，看你累了，给你揉揉肩膀吧，
哎呦，
啊，给你捶捶，给你捶捶肩吧，他就觉得呀，他说，
嗯，
隐隐约约的觉得，
嗯，
这一切的背后。不会那么简单，
都有一个 but，
不知道什么在等着他。他不相信，忽然一下变得这么美好，
没错，
一向会让人觉得美好忽然降临，总会让人觉得
没错，
嗯，猝不及防，然后会觉得诚惶诚恐，
不要再铺垫了，赶紧 but 什么？
然后就在这一年啊，2003年，
嗯，
咱们现在时间来到了2003年的7月份，这个他正在这个后院啊晒被子，
嗯，
就是从这个表述上面来看，他们家可能是住的是一个两层的小楼。
哦，
因为没有什么，一进家，贾平然坐在这个楼梯上面。
哦，
说明人家家里有楼梯是还带院了，说明这个在郑州对吧，
嗯？
这种条件是可以的。
嗯。
然后呢，那天天很热，在后院晒被子。然后呢，就说，哎，帮我拿瓶水吧，拿杯水。然后这个贾平然就说好，就去给他后妈拿水去了。
嗯。
哎，过了一会儿，水拿过来了。水拿过来之后，他说我当时也没多想啊。咕嘟咕嘟咕嘟就给喝了，喝了以后呢就觉得哎，这水的味儿不对呀，
哎呦，
味道酸酸的。过了一会儿忽然一阵恶心，接着就是剧烈的呕吐。他说我当时我就心想，看风平浪静的背后就不敢含糊啊，就肯定知道这边有事了，第一时间跑到医院洗胃去了。结果到了医院洗完胃之后啊，医生给他说，你这个呕吐物里边有杀虫剂的成分，
我去，
不过这个毒性不强，没放那么多，
嗯，
但是肯定是有。
贾平然经验不丰富啊，
嗯，说你回家观察一段吧，如果慢慢没事了，那就是没事了
啊，
哦。如果你还不舒服，再来医院。他这个后妈就在文章里面说，还说我当时浑身颤抖，就是内心深处一阵一阵的恐惧，就觉得就已经
人身安全已经不能得到保障了。
他就说。第一次觉得自己离死亡那么近，
我操！
就觉得哇，这次要是一个不小心，
嗯，
或者是剂量稍微多一点，那他就
嗯，对，
就死了。
但这个不是死亡，但是死神就在身边呀。
说这可是一个10岁的少年呢，小孩啊，十几岁，十岁左右啊。你想，2003年多大了？11岁。
对。
然后就经历了这一次恐怖的事儿之后，
嗯，
他们夫妻两个人就觉得这个孩子肯定。不是个正常孩子了，
嗯，
就觉得他肯定是有病了。然后呢，就开始多方打听，我估计就是要去那种什么书院那种
啊，
就是那种治疗网瘾的那种机构。
明白。
他们也做了很多调查，之后呢，
嗯，
就说还是去大城市，
对，
专业的机构，有名的机构，
没错。
于是呢，他们就在这个上海，
嗯，
找到了一家这个全国非常知名的，就是这个矫正儿童心理问题的一个机构，啊，非常出名的一个机构。然后呢，经过多方咨询，
嗯，
机构就说，他说来到我们这儿，
嗯，
98%的孩子，
嗯，
都可以变回正常的状态，都可以给你调回来。
那他留着那个2%专门给佩然留着呢。
啊，没错，贾佩然就是这2%。来到这个机构之后2个礼拜，贾佩然的父母就接到了院方的电话，
嗯，
还是把他带走，我们可能帮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把他带回郑州吧。
那爸爸说，那请神容易送神可是难，我们不接啊。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希望了？
嗯，
是因为贾佩然在这个机构里面竟然教唆一名就是有这个自残倾向的女孩。本来啊，人家在这个机构里边治得好好的，
哦，
人家已经就是
已经
好
了，好
了，
嗯，
啊，人家已经不那个就没事了，可能过一段时间人家就能出院了。
嗯，
结果呢，贾佩然他们两个人分到了一个互助小组里面，
嗯，
他们在一个就说一个小队里面吧，他竟然教唆人家女孩说， 人就要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
漂亮，
要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这小子有点脑子呀、啊！
我这我觉得这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能够达到的这种。
嗯，
我觉得这可能像是一种你要经历过一些社会磨难，或者是你经历过一些人生的波折，是吧？你有很长很长的人生阅历了之后，你可能才会说出来这种话，对吧？
哇，
你这得是一个智者，是一个像尊者那种，是吧？是那种人。你一个小屁孩，你就再看电视，你再看什么？那个时候也就是什么《喜羊羊灰太狼》吧，《熊大熊二》吧，但也不可能有这种吧。结果呢，这个小姑娘，她就一直教唆人家说，听从内心的声音，做你自己。结果就说这个小姑娘啊，有一天被发现在她自己的屋子里面，一边哭，一边用针尖扎自己的胳膊，一边流血，一边哭，就之前所有的治疗都是白费了。
我听了这个，就生理上是会产生不适的，因为小时候那个刀划过，就是小朋友打闹的时候，我这个手啊，这个一个食指被刀划过，划得挺严重的，然后我就听不了这个。你说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
所以说，故事讲到这儿啊，也快结束了，但是给我的感觉还是刚才我说的，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这个匿名者的身份坐实了就是贾佩然的继母，而且他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话。我的天哪，那我就不再相信所谓的有性本善，
没错，
这句人之初这种事儿了。而且本来啊，这个人之初性本善，他讲的并不是说人生下来都是善良的，不是这回事儿。他讲的不是这个，咱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啊。但是我就会相信，不是说人的这个所有的性格的建立、意识的建立，或者是人的这个善恶观，这个人的整个三观是通过。整个后天，包括咱们老说什么原生家庭啊，什么你的教育啊，你经历过的事情啊，你的所有的遭遇啊、经历啊，我觉得可能都不会是这样子的。而是我坚信，一个人他如果是恶魔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会展现出来他恶魔的一面。
没错，
永远不可能被这个印上正途。我觉得应该是
没错，没错。
所以也有好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他们所谓的分析这个事情，包括分析。这个他这个继母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超穷综合征，甚至也有人说，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生命啊，无论如何他就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还是在教育的上面出了问题。但是我觉得这应该都不是，这是灵魂深处的，就是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如果是真的话，那咱们接着往下说啊，
那
进行到这儿，
他
这个后妈呀就知道，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坚持这个关系了。他们的关系
对，
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我跟我老公关系再好，但是在这家里面我已经生活不了了。
还是这个电视剧里边的剧本。贾佩然的父亲对他几次挽留。可是依然在2005年的时候，他选择了和他的丈夫，就是贾佩然的父亲离婚。2005年离婚了之后，时间到了2006年3月份，这个时候他的前夫，就是贾佩然的父亲，跟他联系了一下，说。因为自己的工作变动，他要去北京了，要去北京工作了，说是在北京做医药代表。
哎呦，
说明他之前的工作是和医药相关的，
明白？
那就说明他的这个收入还是不错的，
不错，
对
对对。
那把贾佩然也带上，肯定得带上。
那这不然留哪儿呢？
并且呢，也没有放弃对贾佩然的治疗，
对
啊、说到了北京，可能也有更好的医院或者是更好的机构，
没错，
依然还是不会放弃对他的治疗，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后妈吧，因为咱也不知道她叫啥名字，就说她听完之后就觉得嗤之以鼻，我觉得不可能了，她已经知道不可能了，她认为她坚信不可能
了。这个就是，这还得说另外一点啊，这就不是亲生的。如果亲生的，她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你就说这贾佩然跟她后妈接触，虽然咱们这个是一念之词啊，你就说她后妈是。完全做的多好吗？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话，那其实真的仁至义尽了。我觉得是仁至义尽了。
就是强哥，你看他最后，他觉得这孩子没救了，不可能了。这就是底层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就他对这个孩子永远，他其实是没有伤害。可能也是因为刚刚那孩子对他的一些反应，让他不可能全身心的对这孩子。但如果是真的全身心对这孩子，他不可能说出这种话。强哥，你觉得总？
或者是有这种感觉吧？
对，就贾佩然
他
爸肯定是这孩子，甭管怎么着，我都得救他。
那肯定啊，
对吧？
对，
这就是亲生的，非亲生的。那 这样的反应会不会在曾经过往跟那个贾佩然的接触当中，让贾佩然也那孩子很敏感嘛？
嗯，
觉得哦，后妈并没有把我当自己人儿。
嗯，反正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没错，
我觉得老金，你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
没错，
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啊。
对啊，
是不是
这个是啊，
就包括咱们刚才所有的分析，其实都是围绕着、
他这篇文章，
哎，咱们对，而且是多方的去分析、去判断，其实都是有可能，都是有可能的，
是，
对不对？
是，
嗯，咱们不能说一棒子就是怎样怎样就怎样，
对
吧？嗯。那
只是咱们确认的只是这个结果，这贾佩然做出这个恶心事儿，确实，
嗯，
千刀万剐，这个都 OK。但是他之前的那些成长经历，
嗯
嗯，
那这个事情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篇章，
嗯，
时间来到了2007年，
就是我刚读那个新闻片段，
11月12日下午4点，
嗯，
这个事情并不是他知道，他先知道。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
哦、
忽然在这个网络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哦哦，
是吧，这种事情哇，如刚出来的时候绝对是当时最大的社会新闻。
对、
啊、是不是，
对。
是他的一个朋友，
嗯，
给他打电话，
哦，
说你看新闻了吗，他说啊怎么了，说贾佩然在北京杀了一个小女孩，年仅4岁，是用石头砸死的，就是刚才老金你说的那个新闻。
嗯、
这个时候他后妈就这个。咱们就说还是用后妈来称呼他吧，
嗯，
说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整个心脏啊，
嗯，
就在疯狂的不停的在颤抖，在狂跳。首先是他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对一个4岁的女孩下手，
嗯，
他说我当年觉得，甚至我一直都会觉得他长大了以后啊一定会惹大麻烦，
嗯，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绝对没有想到是这么灭绝人性，这么恐怖的这么一种一个结果，一个结局。因为他说那个女孩，
嗯，
可能刚才你读那个新闻里边，
嗯，
他并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因为那个女孩她只是啊她的妈妈去超市买东西，
嗯，
就在门口买个东西，让她在门口等一下，
嗯，
就在门口碰到贾佩然了，就那么一会儿的时间，
嗯，
发现孩不见了，出来孩不见了，一个4岁小姑娘不见了。
哎呀，
所以你看啊，如果这个是有预谋，
嗯，
有计划的，我觉得也不像，
这个是激情犯罪，应该是，
肯定是，
嗯，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忽然那一下感觉来了，
对，
或者是一下控制不住自己，
就跟那个打他同学看他不顺眼，
嗯，他不是说有预谋有计划的，
对，
实施犯罪，
对，
所以说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也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上的，或者是这个精神上的一些
问题，没错，
那再一个就是遇到了这样子的人生经历，这样的原生家庭吧，咱们就说，
嗯，
咱们还是老说原生家庭，包括这种家庭氛围，
嗯，
甚至他过往的这些个经历，
嗯，
以及他，就像老金刚才你说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好像，
嗯，
我忽然觉得我到了一个不是我自己家里边的，家里面的人都不是完完全全都是我的亲人，
嗯，
甚至到了平顶山之后，
对，
没有一个是我的亲人，
都隔了一层，
对，只是表面上说是我的亲人，可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嗯，
那对于一个上小学的，尤其是在那个时候看来精神上或者是心理上有一定的障碍或者有一定问题的一个小朋友，
嗯，
那你说他带来的这种压迫感，他带来的这种惶恐，
对，
那是空前的，而且小孩子能有什么样的承受能力呢？
没错，
不过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告一段落结束了。2007年的时候他犯了这个事儿被抓，
嗯，
所以而且就是很快就被抓到了，
那他肯定就是不是那种惯犯，
对，他也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对，
弄完了之后就马上跑了，
对，
啊，或者是怎么样，
他不像咱们之前说的有些个人传什么第一杀手，
嗯，
他反正他能力很强，
嗯，
人家是混社会的，他就是一个，
嗯，
咱们说的一个坏孩子，
嗯，
一个小混蛋，
嗯，
是吧，
对，
仅此而已，他没有这个不是社会的，
嗯，
不是那种黑社会的混的，
嗯嗯嗯，咱们今天也是援引了这个他这篇文章的，
所谓继母的这样一段
大部分的内容，因为中间还有好多一些小的事儿，因为我是想着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时间关系啊，有好多都没有说，比如说他这个继母还说这个贾佩然为了报复的把他的这个项链，
嗯嗯，
还有他最珍贵的手镯都给他偷走啊，然后就给他毁坏掉啊，就这种事情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但是事件都比较雷同，咱们就不再多说，只是把一些重点的，把一些这个 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些事件和大家咱们今天分享分享，然后咱们这个分析分析，看看这好多时候我就觉得，不管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超生综合征啊，还是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成长环境啊，我怎么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悲剧，我觉得对不对？
没错，
可能我们有时候对于做恶人传，我们做恶人传这个初衷，并不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故事，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事件，它有多么的荒诞也好，或者是恐怖也好，或者是惊奇也好，甚至是这个脑回路让你觉得九转十八弯也好，对，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件一件的事情跟大家就是有一个交流。
嗯，
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这个判断和想法，或者是根据你身边发生过的一些不同的经历，或者是碰到过的一些事情，然后来综合来判断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希望不光是它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不光它是一个事件，
嗯，
而是我们能够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
一些警示啊，
对啊，或者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故事之外的一些，
没错，
我们想要看清的一些东西。嗯，
至少你看讲这儿，强哥就有两个点，
嗯，
是我作为父母的第一个，
嗯，
现在这个社会啊，
嗯，
虽然越来越法治，越来越安全，中国是已经很安全，
嗯，
但是即便如此，
嗯，
也还有一些不安全的。
嗯，
也还有一些坏人，
嗯，
隐藏着。就你看，这个激情犯，他不就是预谋？不是说我身边有好多得罪的人，
嗯，
我有仇人，我家里的人会得到伤害。你说那个，他就是碰着一个人，可能一看眼对眼，他觉得这孩子可烦，
嗯，
或者怎么样，就掳走了，实行了那个暴行。
嗯，
所以呢，这个家长还得看管好自己小孩，
嗯，
小孩。去年不是有一家长把孩子扔在沙滩上，不是孩子淹死了吗？不光是人祸，还有天灾呢。
嗯，
所以责任很大，作为父母
啊，这些东西吧，天灾咱们就无法去避免，或者是很难去抗衡。可是我是想说，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做恶人传，
嗯，
说实话，我个人是相信天生的恶魔存在的。
嗯，
我事实上我个人并不太相信，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天生的恶魔，可以通过感化，
嗯，
通过教育，甚至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改变的，如果在他的这个内心深处，或者是在他灵魂的最底层，在他灵魂的基石里面，
嗯，
如果他是一个恶魔的话，
嗯，
我坚信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嗯，
无论任何方式。
这个就跟咱们上期聊的这个那个电影原型，
嗯，
周处除三害的那个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个咱们就讨论的是再恶的人，终归还有一点好的东西在。
对，他还是这个陈桂林，
对，
他还是在他的意识里面，
对，
不管是他想要留名也好，嗯，还是怎么样，他还是要做。
他的原型是在监狱里也一直在做一些，嗯，就积德行善的。但是你说这孩子，
嗯，
咱们在他身上就是至少从这个里面就没听到什么，
没有听到任何，嗯，对，
就是你说这个家庭的影响对天生恶人，你说他即便不是天生恶人，就那家庭，
嗯，
你看他爸是个医药代表，咱们也知道做医药那几年多火，
嗯，
生意多好，
嗯，
业务多忙，
嗯，
我妈就是在医院过去管这个药房的，
嗯，
然后呢那些医药公司经常是，哎，请这个几个医院管药房的那些老师们吃饭，
嗯，
啊送礼，那他们那么忙，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疏于管理？可能在没他后妈进来之前，这孩子都在家里孤独的不能行，可能十一二点他爸还在外面喝酒呢。
就说嘛，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是有恶魔跟天使的。
对，然后
如果你心里的天使能够战胜你心里的恶魔，那你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正常的，是吧，可以融入社会的，
对
啊，对社会有用的，是吧，这个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现代价值观的。
强哥，你在讲这故事过程中，我说几个点，
嗯，
咱们再翻过来再从另外一角度去琢磨琢磨。
嗯，
就这孩子孤独可长时间了，终于哎家来新人了，并且晚上能陪着他了，又是漂亮阿姨，
嗯，
那刚开始就很高兴，
嗯，
后来发现最喜欢看他妈曾经穿的那件连衣裙，偶尔还要去闻闻曾经妈妈的味道，那件衣服被那个
不见了，
收起来了
啊，嗯，
然后呢他妈妈的照片也被爸爸给藏起来了，放起来了，
嗯，
他是扒了半天才把那张妈妈的照片找出来，然后看了妈妈，再看看现在无事人非的家，你说这孩子心里会不会产生变化？同时那这是后妈呀，
嗯，
他再亲也不如亲妈呀，
对，
天天感觉是回家不是妈妈而是一个服务员或者跟住宾馆似的，
嗯，
啊，相敬如宾，
嗯，
你说这孩子心里
对啊，所以我就刚才就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场悲剧。
嗯，
就是整个这个贾平凹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悲剧。
没错，没错，没错。
就好像咱们开头的时候说，
嗯，
你既然要带一个新的女人回来，你要带一个继母回来，你肯定要跟这个孩子说清楚她是谁，而且我们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哪怕她再小，对不对？
甚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她在这个没结婚之前都要跟这个孩子。就是
先说好，
很多次见面，一起出去玩玩啊，
对对对，
见个面啊，去吃个饭呀、啊，
嗯，
慢慢让孩子看看这孩子。一般负责任的男人是这样的，先看看这个女的能不能接受孩子，孩子能不能接受这个女的，
嗯，
要不然硬撮合到一个屋里面，你说这出毛病不出毛病？
嗯，那好吧，反正毕竟咱们还是得重新强调一遍、
嗯、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对，
有待考确
啊、
嗯。但是呢，这篇文章确实是在网络上面。加上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案件是真实的，
对，
这个故事呢，不管它的真实性有多大有多强，
嗯，
可是既然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跟广泛讨论，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
对，讨论一下，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这个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角度去、
嗯、
去做出你的分析跟你的看法，
嗯嗯嗯、
就像老秦刚才做那个一样、
嗯，
我觉得就是很欢迎大家。在我们留言下面去
聊聊
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对，
甚至你都可以觉得这个所谓这个后妈讲这个都是她一面之词，甚至有很多中间她隐去了一些
是
啊，
因为真的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声音，
没错，
就比如说质疑，
没错，
说因为那个桥段咱们没有讲到，
没错，
他说这个贾佩然用刀啊，
嗯，
他把他这个后妈的这个手镯玉手镯，
嗯，
划了一道一道。而且就是他后妈就说，这是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的一个手镯，是我的这个奶奶啊什么的、传给他的祖传的。
嗯，
然后就网友就质疑了，说，哎呦，说那祖传给你的手镯应该挺珍贵啊，可是如果能用刀把它划出来小痕的话，那就证明它首先不是和田玉，也不是翡翠，啊，那肯定
看这角度呢、
啊，有这个角度。而且还有人说，哦，那个时候你们家就有录像机了，而且一录能录好长时间，哎，那这个设备还挺好，还挺贵。
嗯
啊，然后还有说，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啊、贾平凹的爸爸给了他后母多少多少钱，然后让他们啊、生活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关系，因为它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所以我都没有在这个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
嗯、
就是被大家质疑的一些点，我都没有把它拿出来和大家，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事情来说是不重要的。
没错，
当然，这个广大网友啊，对这件事情的质疑不光是这几个点，非常非常的多。
嗯
啊，所以我就说。啊，我们应该是从一个从听故事的角度，
嗯
啊，去分析这件事情。如果大家一定要去探究它的真实性的话，那我们已经
没错，没错、
嗯。
那行吧，那这个今天、
嗯、
这个我们就最后是一个很开放性的一个结尾，大家去琢磨，然后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嗯，
那跟我们讨论互动的这个方法有很多，
对、哎，来
比如说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花皮饺子”，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跟我们留言，
对这期节目的预告中留言、
嗯、
还可以呢，就是您在哪听的，在哪给我们留言，
在哪一个收听平台，
对我们是一定会给您回复的，
毕竟我们是全平台播放的嘛、
哦、如果我们没有给您回复，您再留一条，
嗯，
多聊聊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那个刚开始老金说了一个，我想我最近有一个选题，
嗯, 嗯，
我想跟大家互动一下，
嗯，
就是不知道咱们听友有没有喜欢玩实况足球的，如果有的话，
嗯，
你可以把你的那些玩实况的一些经历或者小故事、
嗯、
或者你对哪一个版本的实况情有独钟，然后原因是什么，或者是你跟你一块玩实况的一些朋友现在都
天涯何处无芳草了、嗯、
都各奔天涯了、
嗯、
然后那个很怀念当时候一起玩游戏这个过程、
嗯、
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嗯嗯嗯、
如果这个我看一下，如果大家投稿说够数了，
嗯，
然后我也是个资深的、
嗯、就是能够这个汇成一桌菜了
啊，然后我就给大家这会一会，然后加上、
嗯、
我的这个对实况理解跟整个实况故事跟大家做一起，所以这两期吧我都会跟大家做这个征稿啊，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给我们这个留言，
对，
投稿啊，
实在不行加老金微信，
感谢大家
了，
感谢大家，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上线啊，
嗯，
好，那今天的故事就讲这儿，
今天故事就是这样，预告一下我准备的下一个篇章、
嗯、
依然是发生在河南郑州的一件事情，
对、嗯、对，接着听吧，
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